我听了好多位，他们都说刚来几次不习惯赞美，可是后来渐渐的就习惯了，渐渐就喜欢了，就释放了，就在这就能够很享受神的同在。那赞美呢，是我们在内在生活刚开始的时候有讲，有四卷讲到赞美。我们书房一楼的书房有录音带，你们可以去买来听。我们现在在小家，有很多个小家正在开始讲赞美，你就可以发问，你也可以听到好多弟兄姊妹在生活里面赞美，怎么样经历神的同在，怎么样经历到神的拯救、神的帮助、神的医治。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赞美的录音带可以去听，然后实际在生活里面赞美，在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你学着开口去赞美。你看我们刚刚搭将在赞美一段时间以后，安静下来以后，神的同在忽然间就这么丰富在我们当中，我都不想站上来讲话，可是我知道还是有人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把握这样敬拜，更加入那个敬拜的行列。我们天然人不懂得敬拜，可是呢，只有一件事到天堂继续要进行的，就是敬拜，知道吗？我们在地上讲道，好多人就来就是要听讲道，事实上你到天堂去都不用讲道了，天堂没有讲道了，你整个就一直在敬拜这位荣耀的王。那你那个敬拜的本能都还没被训练出来，被发表出来，我们在地上要开始学习来敬拜，到天堂你就觉得那么享受。那不止到天堂，你今天在地上就可以一直借着敬拜来享受这位荣耀的王，瞻仰他的荣美，你就发现那个天堂就在你的里面。借着敬拜你会发现天堂已经先开始在你的里面，那个花园有没有？乔纳那个先知他到天堂去，他不舍得下来，神说你不用怕，那个园子就在你的里面，原子就在你的里面。接着你常常敬拜他，注视他，你发现那个花园天堂，你随时都可以进到这个天堂的里面，不是等到将来，现在就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礼拜天最近开始在讲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上次讲了第一堂，这次讲第二堂神做事的法则。那我们上次有看到诗篇那里讲到，因为以色列百姓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神怎么样？神怎么样？神说我厌烦啊，厌烦这个世代。神怎么会厌烦？神那么爱他们呢？他们是神所造的，而且是神的选民啊。可是神说40年之久，他们还是不明白我做事的法则，所以神说我厌烦这个百姓。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日子在讲神做事的法则何等重要。你可以当30-40年的基督徒，你还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的话，神会说我实在厌烦，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总是不明白我的心意。那我们上次讲到神做事的法则，我们第一个讲到说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他怎么样做事呢？他常常是在什么时候做事？我们的神是一位喜欢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他是常常等到我们山穷水尽才做事的神。我们今天要继续再讲这个题目，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17-21节，17-21节。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人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谢谢。你看神哦，为什么要等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要给他孩子？为什么要等到他？他说你看19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已经是完全不可能再有孩子的时候，然后神呢才要给他孩子。为什么不75岁的时候给他，就一定要等到100岁？那你就明白我们的神他做事就是这样做的，他就是常常要我们在觉得环境都不可能了，再怎么样想都不可能了，如同已死，生育已经断绝，然后呢神才要给他。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要他做多国之父，因为神要他做什么？神要他做信心之父，神要他成为一个信心的父亲，信心的榜样，使他的后裔也都因着信可以来一直得着义，因着信而来得着神所应许的。你说神是不是虐待他？不是，神正是一个给他一个极大的祝福，使他成为多国之父。神要借着亚伯拉罕产生一个后裔，那个后裔都是凭信心而生活的，是因信而活的族类，是因信得生的族类。那神要先做成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信心之父，那让他的后裔都知道他们所要走的这条路就是一个因着信而活的一条道路。那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呢？他怎么样能够得着这神的应许成就在他身上呢？他说哈，他虽然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信心还是不软弱。还有呢，不但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就是自己身体如同已死啊，莎拉生已经断绝了，然后主还一直说我要你做多国之父，他就啊，主我感谢你，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你让我做多国之父。这就是他称为信心之父的原因，不但没有软弱，没有起疑惑，而且心里坚固，还继续的把荣耀归给神，谢谢你，谢谢你要我做多国之父。人家会以为他神经病啊，你知道吗？一个孩子都没有还说做多国之父，太好笑了。对，可是神就是这样做事。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他的做法就是这样做的，他是喜欢这样做事的。然后呢，而且他不但这样哦，不但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而且怎么样，且满心相信，不是一半相信，不是75%相信，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满心相信神所应许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就算为他的义。弟兄姊妹，也就是说，如果你很会为神做事啊，为神奉献，为神做这个做那个，可是当一件事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开始疑惑哦，当有一些苦难，当你所祷告的主还没成就，你就开始疑惑，你不是在那满心相信，你还没得着这个义，因着信而成为义。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1章，约翰福音11章第3节，第3节到第7节，
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2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好，你看耶稣对
打发来的人说，说这病不至于死，这病不至于死。结果呢，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你看，耶稣讲的话都没有应验。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可是其实耶稣到了，拉撒路都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他们来告诉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好，你所爱的人病了，那我们就应该赶快去啊。好，神是爱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就赶快去啊。而且这里还特地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素来就是爱他们。那你看，耶稣对所爱的人病了，而且已经病得快死了，耶稣怎么样？耶稣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人住了两天。为什么？耶稣要让拉撒路死透了才要去，所以他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那所以当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没有人会说，哎，他可能只是暂时休克啦，还没有完全死啦，对不对？可能他如果刚死，耶稣去就叫活，人家说，哎呀，可能他没有完全死。今天很多人就这样，神行了神迹，旁边就有人就说，就会这样说话。我爸爸那时候就是这样，我妈妈就是那个横膈膜松掉了，她撞到浴缸松掉了，然后整个胃在下面就弹上来，就把心脏往这里挤过来，这位置都乱了。然后他已经痛了差不多两个月，然后医生最后才知道是这个病，好，以前都贴吊膏药膏这样，那后来才知道是这个病。这病医生说要开刀，那我跟我妈妈讲说，你六十岁了不可以开刀哦，你开刀这个元气都没了。我说你要信耶稣，主耶稣会医治你。那我妈就决定说，好，主耶稣如果医治我，我就不拿香了，我就不再拜拜了。好，我爸爸就在旁边一直骂我，好，说你不要骗你妈妈什么。那可是我妈妈真的，我就叫他来教会，来参加我们的冬令会。那我妈就来参加了。那就在冬令会里面，神的同在临到我的妈妈，我妈就得医治了，就完全好了，不必开刀了，不必开刀了。那我爸爸刚开始就哇，非常的谢谢我啊，对我非常好这样。然后呢，但隔了一段时间以后，隔了半年啊什么，那我又在跟我爸爸讲，我说爸，你也要信耶稣，你看主这样医治妈妈，你看神那么真实。我爸爸什么说？他说，哎呀，那个痛久了自然就会好啦，痛久了自然就会好。那我妈就说，你不要乱讲啊，这是主耶稣医治的，你不要这样给我乱讲啊。你看人就是会这样子，就是一个神迹，你就是还是可以硬着心说痛久了就会好。耶稣就是这样，耶稣要让拉撒路死透了，没有人说在坟墓里四天了还叫做还没死，对不对？是真的死透了。耶稣叫拉撒路出来，他就从坟墓里出来。所以是一个明明的神迹，明明的神迹。我们的神他就是一个喜欢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神。他没有等到你山穷水尽他不做工，为什么？因为还有力量嘛，你还有办法解决嘛。神行的神迹，神垂听的祷告，你就会觉得、哦、我不见得需要这样，我也可以那样做啊，不会那么感激神。因为神知道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人，非得到山穷水尽了你神一做工了，哇，你才会一辈子相信。有些人也没有感激了几个月或一两年以后也又忘掉。我们这个罪人就是这么容易忘恩的人，忘掉神的作为的人。所以神就他的法则，做事的法则就是要等到你人再也没办法了，然后他再做工。你就看见整本圣经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在做事。我们再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五章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就不要念了，就是神要摩西去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摩西就照着神的话去了，去跟法老讲。结果法老怎么样呢？法老不高兴，然后就叫那个督工的就说，现在草本来都有发草给他们做砖，他现在说草不要发了， 他们就是懒惰，哦，要去敬拜他们的神，叫他们自己去剪草，剪草来做砖，然后砖的数目一个都不可以少。哇，但百姓却气得不得了，怎么样呢？在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
他们领着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
结果二十三节，摩西就说：“主啊，你看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个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就是摩西照着神的话去做了，可是呢都没有果效，而且环境越来越苦，百姓越来越苦，所以百姓很气摩西，很气摩西。然后你看第六章，第六章第九节，
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
好，他们气到都不听摩西的话了，摩西讲什么都没用。这样子呢，摩西你知道还是每次顺服着神，继续再去跟法老讲，也跟以色列百姓讲。你看摩西多可怜啊，他顺服神所得的结果都是相反的。顺服神去对法老说这样，而且神都跟他讲说会的，我会让你这次再去，我会让法老知道我是谁。可是去了，法老还是硬着心不肯，还是硬着心不肯，不让他们去，然后就越加苦待百姓，以色列百姓。那以色列百姓就越气摩西。你看这种服事，顺服神而去，然后所得的结果两面不是人。那神怎么是这样的神呢？可是神就是这样的神，他就这样做。然后呢，好，神也每次都见摩西行了神迹了，降下灾祸。摩西怎么做，真的那个灾就降下来，降灾也没用，法老还是不肯，每次都不肯。这样几次，十一次，十一次去跟法老讲，法老都不肯，都不肯。如果是你怎么样？如果神差派你去，叫你去做一件事，做了五次了，都没有成功，你一定说，主啊，我再也不做了。我想我已经听错神的话了，对不对？还有觉得你如果是神，你怎么会这样？我顺服你，结果怎么这样？我真的两面不是人呐、啊。可是摩西不是，摩西继续顺服，继续顺服，他没有发怨言，继续顺服。然后呢，一直到第十二次，十二次末次之灾，然后神法老就松手了。以色列百姓都出来，可是其实神怎么说呢？在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七章第三到第五节，第三到第五节，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谢谢。这是神什么时候讲的？这是神第一次差派摩西去，结果他们更苦，更苦。摩西再来跟神讲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其实那个使哈，原文是任凭的意思，不是他使法老的心刚硬，而是他说我要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就是我任凭他了。好，他刚硬就他啊，其实神可以对付他的刚硬的。神只要第一次就把末次之灾用下去就好了嘛，对不对？那神为什么要这样让摩西啊这么麻烦？为什么？神说什么？神说我要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一次如果只有末次的灾的话，那只有每一家的长子死掉，可是一次一次的灾，埃及整个几乎都要败坏了，整个几乎都惨 非常的惨了。他说使埃及人都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都有他的智慧，有他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降服于神，要敬畏神，不要常常说主啊，你为什么不第一次就用末次之灾啊？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多受了那么多苦啊？要被鞭打，因为他们专做不出来啊，被打。可是神有他的法则在的，神有他的原因。神常常一而再，再而三，再而三，他要让人更深刻的知道他是神。因为人记不住啊，记不住。如果每次一求什么马上就有，马上就有，我们里面会成为一个很不耐烦的人呢。如果一求没有马上有就受不了，有没有？有些孩子他为什么现在长大这么任性？因为他父母说他小时候要什么我都要赶快给他，我就赶快给他，因为我不给他他就哭，所以我就赶快给他。那所以渐渐呢，这个孩子长大了，他要什么没有马上得到，他就受不了，他那个脾气会变得很倔强，很任性。所以有智慧的父母，不要你孩子要什么马上给，马上给。就是说一段时间以后，当他在不容易的环境下，经过一些努力啊，然后才得着，他会更宝贵这个东西。还有是训练他的性格，可以忍耐一下，可以忍耐。神就是这样，神让摩西经过这样11次，一次一次，一直到最后了，好像几乎快要失望了。可是摩西没有失望，他继续做。神把他们领出来，我相信当时有很多以色列百姓，当出来的时候，一方面欢喜，一方面会大大的羞愧，对不对？哇，我前些日子每天都在埋怨，都在埋怨，我根本不相信摩西，根本不相信亚伦。就现在发现，哇，他真的是神的仆人哎，哇，神真的是领我们出来了，神真的有办法。一定很多人很羞愧，我们要做一个不需要在神面前那样羞愧，常常懂得神的心，懂得神的心，知道神有他的美意。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这一个书念的妇人，你会发现她是一个那么摸着神的心的一个人。列王记下第四章，就是说她的孩子死了。好，我们从18节看好了，18节到31节。
孩子渐渐长大，一日他到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的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练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她，问她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她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她，神人说，由他吧，因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
好，到这里28节就好，谢谢。这里你看这个书念的妇人，23节讲到他的儿子死了。你看儿子死了他怎么样呢？他就把他抱上楼，放在那个以利沙的床上，然后关上门就出来， 然后她的丈夫问她说，哎，你找这个以利沙做什么？她说平安无事，平安无事。然后呢，接着呢，基哈西那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又来问她，问她说你平安吗？她又说平安。她一直等到遇见以利沙，她才整个把她的心里的话，她的苦情，她的需要去告诉以利沙。弟兄姊妹，你需要学习这样，就是当你生病了，当你有一些苦难，你有一些危机，你不要找到人就说，你看她这个苏念妇人很有智慧，她如果跟她丈夫说啊，因为儿子死了，她丈夫一定开始就急呀，然后就开始骂，怎么会这样呢？那你看啊，神人为什么要给我们孩子啊？为什么给了孩子又这样？她就开始骂，开始急呀，开始说了很多不幸的话，然后就把很多的乌烟瘴气、黑暗带到你的里面，对不对？可是她就说平安无事。每一次当你有一些，当你有疾病，有一些属灵的征战，有一些困难，你不要随随便便碰到谁都说，碰到谁都说，然后就接近了，迎接进来好多的这些不幸的话，很多黑暗乌烟瘴气在你的里面。他不是，他就说平安无事。那他为什么会对先生说平安无事？这个就是他对于神的信心啊。他知道他只要找到神的仆人以利沙，他就孩子可以活过来的。因为神既然借着这个神的仆人应许他要给他儿子，不应该死掉的。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不是有这个信心，他现在对先生说平安无事，到时候最后等到以利沙来了，孩子还是死了，那他先生不把大骂一顿，为什么死这么久了你还告诉我平安无事？那是他的信心。所以他也知道跟那个基哈西说没有用，所以他也说平安，不用浪费时间，因为他把握时间快点来到神人的面前。弟兄姊妹，你也是这样，当你有一些属灵的征战，有一些苦情，你就快点来到神面前，快点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很多人不是啊，孩子生病了啦，或者有一些危急的事，打电话打电话，所有电话都打，然后自己坐在那个地方唉声叹气，等着别人去为你代祷。你为什么不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抓住神？即使别人都为你代祷了，好，这件事情转变了，得医治了，或者解决了，那与你何益？没有益，只是这件事得早解决了，下次又来呢，你的生命没有一点长进，你继续的又是打电话打电话，继续的又是赶快去找人找人。你要来找神啊，这位荣耀的王在你的里面是有大能的，你要来找他。那你对别人怎么反应？对别人你说平安无事， All is well, All is well,就是这样子，他的儿子才会活过来，你知道吗？如果这个妇人就在那哭哦埋怨啊，我想这孩子没有办法活过来。神对于那个有信心的人，他是所事，他说我们必须信神事，而且呢要相信他要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他要成为一切寻求他的人的赏赐。也就是你只有用信心的手，你才能够摸到神。信心这个器官是来接收神的能力、神的同在的器官。你必须用信，你必须用信。所以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信心的表示是什么呢？就是平安嘛。那你说我没有办法平安，那孩子死了，我怎么有办法平安？我急死了。你要操练嘛，那你的感觉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嘴你可以控制嘛，你嘴巴可以说主我感谢你，我相信你，主我感谢你，我相信你，我相信这个妇人一路上去一定一直这样说，神啊我感谢你，我相信你，我的孩子必不死，我相信你，我感谢你，他必要活过来，主我感谢你，一定是这样。你的嘴巴感谢赞美来表达你对神的信靠，你的嘴巴在那埋怨叹气，就是表达你并没有信心，这时候就不讨神喜悦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他常常忍着忍着不把 那个快一点刺下来，等我们，他在等我们。很多人说有啊，我相信啊，可是神也没做啊。你看你每天那个脸都这样臭着脸拉长着脸，就表示你一直在说没有神的，对不对？你都在对神，神在看着你的脸呢，他每天在看着你的脸，你每天用你这个这样沮丧的脸，灰心的脸，完全一点笑容都没有，比马还长的脸，一直给神看，给人看，就是一直说没有神，没有神。所以神怎么彰显他的能力？神没有办法彰显，他只对信的人，坚信不疑的人，他才彰显。就像亚伯拉罕满心相信，就像这个苏念妇人平安无事，平安无事，你必须是这样。上次有讲到说那一位姊妹，她身上有瘤，来问我说为什么主都比较爱你啊，你有瘤，我跟你长一样的瘤，你祷告主就医治，我就没有。我说因为你祷告祷告，你又开始看怎么瘤还没消失，祷告祷告又看怎么瘤还没消失，你就又担心了，又怀疑了，所以主没有办法医治。对，我就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我知道神是信实的嘛，因为我知道神是信实，所以看你现在这个状况，我就知道你一定是这样在过生活，对不对？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的话安定在天，是人的虚谎的行为、虚谎的动作、虚谎的这种生命，使神变得好像不信实啊，是我们人使神变得不信实。因为我们说哎，他不是也很爱主吗？他不都去教会吗？那祷告主怎么就是不医治他？主怎么都一直不赶快解决他的问题？主怎么不给他工作？是因为我们每天生活都没有信嘛？不是说每天生活都没信，我们可能信了28天，然后有3天就是不信，然后工作就完全停止，神正在做。所以他们说有一个人到天上去啊，就发现天堂有一个大宝库啊，里面好多东西，他就问神说这是什么？神说这里都是信徒们所祈求的，我要给他们的，可是还没给他们，他们就已经放弃了，放弃祈求了。所以你祈求的很多东西，神本来都要给了，就给到一个这样给了，他就已经站起来走了，他就开始已经脸拉长，开始已经埋怨了，没办法给了。不是神吝啬，因为这是神的法则，人非有信不能得他的喜悦。那个龙教士他到台湾去，他的瘤在他身上13年他的瘤在他身上直肠癌13年，是癌症，而且那个瘤已经压到他的神经，那是每天痛的，每天痛，而且瘤一直长大，大到一个地步，人家以为他怀孕，他没有结婚，人家以为他怀孕。他也去了神医布道大会，去了一些说很有医治的大会里面啊，那个也特别叫他的名字来啊，然后也为他祷告啊，可是瘤就一直在，一直在。他自己的爸爸弟弟都是医生，他开刀很容易，对不对？可是他每天就是相信主，主既然你应许我要医治我，主我相信你，他没有一天起疑惑的，每一天就相信，每一天继续服侍。他就这样一个瘤在身上的时候，在 Pilgrim Camp 神叫他说要服侍 Pilgrim Camp 200多个人的饭食。主啊，我瘤耶，我痛耶，压到神经，他都没有说，主说你煮给这200多个人吃，他就好，他就去煮。他没有说主啊，我需要追求，因为我需要得医治啊，我需要神的同在来医治我。没有，他就顺服，就去煮，煮给200多个人吃，然后而且竭尽所能的来追求主。就是他一方面要煮饭吃，只要有一点点空，他就赶快溜进聚会的地方来亲近神，来聚会，然后又比别人早一点再出去，赶快继续再煮。就这样子。好，那服侍了几天了，主是不是奖赏我得医治了？没有，没有，一样没有医治，没有改变，没任何改变。然后差派他去佛摩萨台湾，在台湾最危险的时候去，然后去也不知怎么做，就一步步仰望神。可是就在沟子口西安堂县堂，他忽然间就得医治了。13年呢，那 这种癌症，你说别人也癌症呢、啊？为什么就他得医治主比较爱荣教师，不是他神比较爱他啦？神爱我们每个是一样的，可是你是不是一直讨他喜悦？就是用信心来讨他喜悦，每天都平安无事，照样服侍，每天都说平安无事，感谢主，感谢主。神他可以忽然间他就做工，可是其实他在等我们。那神为什么要这么虐待荣教师啊？13年啊，那么痛苦，都压到神经了，每天那么痛，因为他配嘛，他配得，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嘛，因为他配得，所以他成为信心之父，可以激励我们，可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可以走得好。我自己当我决心要倚靠神的时候，我那个留在我身上，我知道我绝对不能有一分钟忧虑怀疑。我知道我如果只要有一分钟忧虑怀疑，我知道我不可能得着医治，知道吗？当我决心不去开刀的时候，我就已经认定了，我一定要很小心，每一分钟不敢有一点忧虑跟怀疑。那我每一天都主，我感谢你，我相信你，谢谢你已经医治我，每天都这样。其实现象一直在，现象一直在，忽然间神的时候到了，神就医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像苏念的妇人平安无事，不要常常一直跟人家讲还痛，还很痛，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工作，还没工作，每天都在讲这个。你不要一直在替魔鬼宣传嘛，你要替主耶稣宣传，感谢主，我相信主，用你的表情，用你的声音来表达，告诉神，告诉魔鬼，我是信靠神的。你要这样子，你不要常常在终止神的工作，神一直在做，一直在做。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子？你看神应许大卫要做王，从大卫一被高抹，撒母耳一高他做王以后，大卫所过的日子是什么？常常在被追杀，他的所过的日子，说高他做王，可是我天天都在旷野绕啊，还不止绕旷野，一个仇敌，那个嫉妒的灵就一直不放过我，那个扫罗就嫉妒的灵那么强，他面对扫罗简直没办法，因为扫罗一下说啊，大卫啊，我对不起你啊，可是忽然间又变了，他好像面对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对不对？反复无常的人一直追着他，反复无常，然后就这样一直追着他，追着他，就非得把他杀死不可。那可是主啊，你的应许在哪里？你看大卫都没有这样问神，说主啊，你的应许在哪里？他没有，他说我忧闷的时候我要倚靠神，我忧闷的时候我要歌颂神，我要赞美他，神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因为神要训练大卫做王啊，所以神要把一个那种，神要一直把他把一种那个坚忍的性格磨在他的身上，一个王者的性格在他的身上，王的性格坚信不疑，一种不能震动的国要坐在大卫的身上。而且呢，神借着这一切的环境呢，怎么样？神借着这一切环境把大卫一直在磨，以至于呢，神就从他的身上磨出许多的诗篇来。那些被追赶被迫害可是却在那歌唱赞美的诗篇来，而那些诗篇造就我们许多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的激励，对不对？他说我要靠着你冲过那个敌人的墙垣，对不对？我要靠着你，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那个不是得胜的时候，常常是在被追赶的时候，赞美你的话要藏在我口中。哎呀，这些生命所散发出来的何等美的力量激励我们，神就是这样做事。神今天也是训练我们，他也是要把我们训练成王啊， 我们看一下哈，诗篇105篇，诗篇105篇19节。念17到22节。105篇17到22节。
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牢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池里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
谢谢。这里讲到约瑟，神也是给约瑟做了这样的一个异梦，人家都要向他跪拜，可是呢，接着呢，他都是一次比一次更糟糕的遭遇，最后被关到监牢里去，对，还做什么王啊？可是就是这样绝望的时候，山穷水尽的时候，忽然间可以从监狱里把他提拔出来做宰相。你看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在沙漠开出江河来。神说什么呢？要这里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很多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神应许我们要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可是怎么我们才一进入迦南美地被圣灵充满了，马上接着就有好多的试炼，对不对？可是神说神的话试炼我们，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他说接着呢，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到22节讲到说，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他以前是被捆绑的，捆绑到监狱里去，现在呢，神把他使他做王，可以随意捆绑他的臣宰。神也是对我们这样，在罗马书5章那讲到说，他要叫我们在生命中做王。我们今天呢，就常常被弄得很苦。这个老自己呢，别人的一个眼神啊，一个动作，一句话，哎呦，老自己又受伤了。这个老自己，上次Martina 讲到，就是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自己就又被捆锁起来了，捆锁的不想动了，就是像倒在床上了。可是呢，神要我们在生命中做王，就我们不再是这么容易就被拘禁起来、捆锁起来，而是我们可以来捆锁那些承载，就是我们可以来捆锁那个仇敌，要辖制我们的仇敌，不是人啊，是我们的那些脾气啊，那个任性，那个脾气，那个自尊心啊，我们可以捆绑它，让我们在生命中做王，生命中做王，不再是一个那么容易就被辖制，那么容易又受伤，那么容易又被关到监牢里去。我这几天心情不好，哪里也不去，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或者因为有一个人一个眼神这样看我，不上班了，我不聚会了，倒在床上，这就是贫穷的生命，可怜的生命。神今天要我们在生命中做王，你碰不到我的，是王啊，你伤不到我的，因为我是王啊，在生命中做王，不再是那么容易被伤。神怎么样让约瑟这样做王？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再而三的这样苦害、被卖，然后又被冤枉，然后被关到监牢里去，最后才把他提拔出来。如果他在半路上就开始埋怨了，我想主不会这样做工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是这样在做工在我们身上。你看我们的建堂也是这样，到了看。放眼看去几乎都不可能有了，几乎都不可能有，可是人却已经做到快到最后面了。所以有人都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无论如何至少总要赶快先找个地方啊，要租啊，因为建堂总要花个1年啊，至少无论你买什么啦，买地建或者是买 office building 再改装，申请执照改装，至少都要差不多1-2年的啦，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租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理性的判断分析，就是这样。所以放眼看，可是要租也没合适的，要这么多人聚会的地方，不容易。整个环境要逼你一直要挤起来。可是就在那时候，我说我们开始每一次的祷告开始来感谢赞美，就在97年去年12月， 我们开始祷告会，我说我们要来感谢赞美，谢谢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开始用感谢，不要再祈求了。当我们感谢赞美一个半月，不到一个半月，神就忽然间赐下是一个本来就是教堂的，神可以一下子忽然间成就，哎，远超过你理智所能够想象的，不需要一年半两年才能搬进去的，可以一下就搬进来的，地点正是神应许的。可是那时候所有的 realtor 看过去 Mupitas 根本没地方了，没地方可开教堂的，可神可以忽然间吃下一个就是教堂，就是这么适合我们。他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做工的神，可是你一定要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怎么样感谢赞美，神才会做工。你在山穷水尽你就唉声叹气，或者你说我没有发怨言，可是每天你的脸给人家看见都是在发怨言，你给你家人看见，你说哦，那我不要给牧师看见你的另一半看见了就是一个没信心的脸，主怎么做主都看见了，你躲到哪儿去逃避他的面，他都看见了。你要在没人看见的地方笑给主看，在你身体很痛苦，在你环境很绝望的时候，主我要笑给你看，我感谢你赞美你。哎呀，这种信心很摸到神的心，神不能不快一点给你啊，他快快的给你。 Richard Gazowski 他说，神本来要他做一个基督徒的电视台，然后呢神也给他一个摄影棚，一年只要2块钱的租金就可以有那个摄影棚，哇就好高兴。又接着又有一个很有钱的人说，我要帮助你基督徒这个电视台的工作哈，就把很有钱的人开了1400万的支票给他帮助他，哇他拿到那1400万高兴的欢呼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他到银行去，结果跳票呢，然后他再去找有钱的人来为这个奉献，这个电视的这个事业奉献，再去找人，好，那有钱人又奉献，结果又跳票，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怎么主所应许都没有做，然后到一个地步一而再再而三，就是好像有一个希望了，然后又没了，好像有一个希望又没了，最后呢摄影棚关门了。他说他们每次经过那个摄影棚啊，好像就听见那个魔鬼的声音，就说哈哈哈，你不是说神要你做吗，哈，在哪里呢？他说他经过那个摄影棚，看到那个摄影棚这样关掉，他没有灰心，他每次经过的时候就欢呼赞美感谢，就这样欢呼赞美感谢。结果呢忽然间有一天，他们的一个同工去喝一杯咖啡，喝咖啡有一个人坐旁边，他就跟他说那个啊你好吗，就一谈起话来，原来这一个人是一个很大的电影公司的总裁，而且是个基督徒，而且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一家人都是信主的。结果谈谈谈，这个电影公司总裁呢就来他们教会做见证，而且愿意跟他们合作，所以他们就是开始可以比以前更好，可以制作基督徒的电影，一个这么大的电影公司开始要跟他们合作，要制作基督徒的电影。那个转捩点在哪里？就在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打击，遭到挫折的时候，你没有在那怀疑，没有起疑惑，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样子那个沙漠中的江河才忽然间大大的涌出来了，那个旷野的道路忽然间就做成了。那个过程呢在乎你一路上在那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也许你说那可是我到现在都没工作啊，神也没应许要给我有工作啊。对，神没有应许说要给你有工作，但是神应许他要爱你，神应许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说有啊，我都有来聚会啊，聚会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在罗马书那里讲到，他说神的国什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神应许你，如果先追求神的公义，神的平安和平，那个 peace，就是说神的那个平安在我的里面，还有我跟别人寻求和睦， 还有我里面要常常有神的平安，追求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公义就是神要我行的，那都是公义，行神所要我行的。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常常注意。你说哇，那我没有圣灵中的喜乐，你可以欢呼嘛，你可以一直哈利路亚，一直赞美，赞美到喜乐的灵降下来。你很多时候环境山穷水尽的时候，我怎么笑得出来啊？可以的。我们在小家里面，有些姊妹就做见证，那个环境呢，那个工作压得他哦，心都一直要这样子闷下去哦。那因为我们最近那个小家 Fremont 一家正在讲那个赞美，正在讲赞美，所以他就开始赞美，一直在那功课每天要赞美五分钟，他就开始一直赞美赞美，他赞美的真的心就开了，他说那个黑暗就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常常那个叫你头抬不起来，里面要闷闷不乐，里面要开始灰心，要觉得很难过，那个其实是个仇敌耶。你不要接受他，你不要说那是我没有办法，环境就没办法喜乐，那是仇敌要来捆绑你的。你要起来做王，怎么做王？就开始感谢赞美，一直赞美，一直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中绝了牛哈，圈中也没有牛。可是我主，我要因你欢喜快乐，我要赞美你，我要赞美你。你这样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你就发现那个要辖制你的锁链就断了，你就起来坐在位上了，开始做王了，在生命中做王。我的生命是不需要被这个一些挫折就打败的，就叹气的。我不需要被一点点的这些挫折，我就要哭丧着脸。在我里面的神是爱我的，是美善的神。He is good God. 他是爱我的，他就喜欢我快乐，他喜欢我享受一切的美善。他所给我的恩典永远是我不配的，但是他要我们欢欢喜喜来接受，欢欢喜喜的来接受。借着每一天，主，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名。所以如果我们在一切的困难的环境里面，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充满我，怎么这么久了这件事还没有解决，怎么这么久环境还都是一样，那你要开始更大声的为这些感谢赞美，为这个环境感谢赞美，为这个欺压你的人感谢赞美，为还没有工作感谢赞美。主现在还没有给我工作，一定是要让我更好好的来先装备自己，直到里面更充满神的同在，主就忽然间要赐下一个工作，让我带着他的同在去工作。你要先感谢赞美，主才能够快快给你。讲了两次神做事的法则，是在山穷水尽，你还没有到沙漠，还没有到旷野的地步，他不开出江河的，他不开出道路的。所以你应该知道说，主知道我还可以忍，主要训练我一个坚忍的性格。王的性格就是一个坚忍的性格，基督徒的性格就是一个坚忍的性格，因为这是我们神的性格要坐在我们身上。那没有借着这个把你逼到一个绝境的，做不出来的。温室里的花朵都风一吹就倒了，神不要我们做温室里的花朵，他要我们有王的生命，在生命中做王。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听了这样的信息，像上一次我讲了以后，有好多位跟我讲说啊，觉得每句话都在对我讲。可是我盼望看见的是，以后不管你发生什么事，你永远不会有一个长长的脸板着脸给神或给人看，永远就是 always well always well，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个才叫做我明白了神做事的法则，才不会叫神厌烦。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28首，行走在王的大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是被呼召要来走在王的大道，行走在王的大道的人呢，一定要把忧愁叹息都逃掉，不许有这种忧愁叹息在我的身上。 好让神天上的荣耀终日明照在我们的身上。我盼望真的我一个里面很深的迫切，弟兄姊妹，盼望你不管遇到什么难处，多久你要更大声的感谢赞美，快一点感谢赞美，好让那个江河可以流出来，好不好？我们起立来唱。
在主内的欢笑，记得在望地大道，加油说起起和上的腰，记得在望地大道，乐意大道生生命啊，就从叹息到他，一生中有终日明朝，心中在望地大道，
我看天上的
荣耀，心中在望地大道，望地大道，有一大道神神秘啊，有天后叹息头头，名称荣耀终于名称，心中在望地大道，
能配将大的古老，
心中在望地大道，望地大道，有一大道神一声道，有草好叹息一口他，名声荣耀终日明朝，心中在望地大道，人生人间自豪笑，心中在望地大道，心中在望地大道，有一大道神神道，有草好叹息一口草，面上荣耀终于明朝，心中在望地大道，地大道，住在期待的小腰，心中在望地大道，有一大道神神道，有草好叹息一口草，面向荣耀终于明朝，心中在望地大道。
美就是以神为夸耀，夸耀我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我没有什么可夸的，可是我要夸我的神，我的神凡事都能的神，爱我爱到为我死的神，我要以他为夸耀。那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的夸耀，那个污秽不义不会沾上我们的身上。我们再来唱第五节，我们要一起同声的来夸耀我们的神，赞美他，然后要来前面的可以来前面，不可。